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2022年11月底，正处在新冠疫情严格封控中的中国，多地爆发罕见的大规模公开抗议，愤怒的人群手举白纸走上街头，悼念新疆乌鲁木齐火灾遇难者，表达对当局严格清零政策的不满。化名何丽妍和 JK 的两名年轻人当时分别在上海和成都参与了悼念示威活动，他们随后被捕。在高压与恐惧中，他们选择离开中国，在澳大利亚重启人生。白纸运动三周年之际，他们和 SBS 分享了自己的故事。2022年11月24日，新疆乌鲁木齐一栋住宅楼发生火灾，当局公布造成十死九伤。外界认为伤亡与防疫过度影响救援速度有关，中国多地随后出现自发性悼念活动。当时正在上海读书的何丽妍也前往乌鲁木齐中路缅怀遇难者。
我刚到这个现场的时候，因为那天我到现场其实到得非常早，然后就是早到大家都还没有真正的聚集起来，虽然人员已经大部分都到那条街上了。当时我们带了鲜花和蜡烛，就是我们知道当局试图说我们是在，如果我们点蜡烛他们会说我们当街纵火，然后如果我们用鲜花的话他会说我们引起聚集，所以我们甚至不敢把花和蜡烛放下，我们甚至也不敢聚集。然后我们当时只是就是穿着比较颜色比较深的衣服，然后在街上就是从乌鲁木齐南路一直走到北路，然后再从北路走回来。然后我们就每次看到一个感觉像是同伴拿着花和蜡烛穿着黑衣的人，我们会有眼神交流，但是眼神交流就是然后接着就会移开目光。然后就是这个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彼此试探的过程，就是这个社会到底把我们原子化到什么程度，让人们之间的恐惧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就这个过程甚至持续了4个小时以上，然后我们才会把花和蜡烛放下，然后我们也没有敢把它点燃起来，我们就只是放在一块路牌子底下。突然有一个瞬间，现场有人开始分发白纸，一下子大家都举起了白纸。当时我会想，就是为什么要举白纸？因为这好像不同于我在书上看到的任何一个社会运动的场景。我们所在书上讲的这些西方人争取民权的争取人权的运动，包括当时同期发生了伊朗的 Women Life Freedom 这个女性生命自由的反头巾示威，当时他们这个口号，他们这个运动有一个明确特点，首先他们有特定的人员，他们有口号，他们有诉求，但是我们三个都没有，就是我们没有诉求，我们没有口号，我们没有特定的就是哪一批人我们在参与这个运动。然后所以我就想，为什么这么一个模糊的 slogan 真的能被传播起来变成一场运动，当时我是非常非常惊讶的。但是我又一下子明白了那张白纸上到底写的是什么东西，他写的就是愤怒，写的就是不满。这个是一个情绪的爆发，他不是说有什么预谋的说 OK 我们一致的觉得这件事情让我们忍无可忍了，他不是，他只是就恰好在那一个时间我们决定到那里边去抒发一下我们的悼念情绪。然后这个时候突然有人就是站得出来，然后开始分发白纸，开始喊口号，然后那大家心中自然都有这个情绪，那它都会自然的流露出来。所以它就是刚开始我们只是为了悼念而已，但是因为大家的情绪都太激烈了，所以才会变成一个抗议，变成一个走上街头的行动。在11月24号，南京传媒学院的学生，就是第一批举起白纸的那些人，他们甚至不是在完全的反抗防疫政策，他们是在反抗当时的一些形式主义，学校对他们的晋升和镇压。然后他们就在白纸上写了好字，就是如果你们什么都不让我说的话，那我就只能说好，那最后如果你连好字都不让我说的话，那我们就只能举白纸。所以而且那天晚上的口号也可以看出来，人们不知道喊什么。刚开始有人喊哦，不要核酸，不要封控，不要防疫，然后还有北京四通桥的口号啊，然后后面喊到了说要艺术自由，要民族自觉，就是这些我们对于这个政权不满，对于这个三年防疫中也积压的这些难过啊、哀伤啊、愤怒的情绪都很多， 我们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具体在反抗的什么，但是我们这都知道好像不太能这么进行下去，就是我们得站出来说点啥。我想反抗的，我不满的东西已经太多太多，我真的不知道我当时举起一张白纸的时候是在反抗什么东西。我现在我会更倾向于给的一个解释是，我当时在反抗那个被极权压迫，选择顺从了我自己。
与此同时，来自成都的 Jackie 也参加了当地的悼念活动。
11月27号那天晚上，我自己的一个城市里面的一个群里边就发，哦，在那条街上面，临江的一条街上面，然后话就有人就开始在做这种白纸的抗议。当时我知道这个消息，我就说，好，我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情，我知道了，那我就要一定要去，不然的话我不去，我真的我就后悔。知道这个消息过后呢，我就打出租车，我就到那个地方。有很多群众的话，他们其实也是非常支持的。所以的话，我们这个队伍，我知道，就是说从大概有100多人慢慢走，到了后面又有200-300人了。那时候有很多就是美团送外卖的骑手，对吧？还给我们开道那种的呀。就是说，街边的人不断的就有加入到这个队伍里面，我们感觉上有点说很兴奋那种感觉，就年轻人就感觉啊，我真的做了什么事儿，然后很多人都在围观我，我有那种兴奋的感觉，有。
但这种兴奋感没持续多久，白纸运动随后遭到了当局的强烈镇压，何丽妍和 Jackie 先后被警方逮捕。
应该是走到一个电力设计局的那个地方，就看到一群大巴，然后拉着一群人，然后下来，就是也应该是便衣民警吧，便衣警察这种武警这种，他们就用这个手电筒，然后一直照着你，让你就前排的人根本就眼瞎了，没法走路，然后紧接着就开始冲撞整个队伍，把这个整个队伍就打散掉了，没有任何原因，见到人就开始打，然后的话就任何的拖，整个队伍的话就瞬间就分散掉了，许多人就往后面跑，然后呢我也是往回走了，然后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我当时觉得说我好像没看到警察了，也没看到武警察了，就觉得安全了，我就想在那边打个车回去了，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3-4个警察把我围住，然后一下子把我按到在地下，就开始拳打脚踢，然后踢了几下之后，然后就把我抬起来，把抬到大巴，就一直把我往回抬，然后抬到大巴那儿，就压上了一个警车，是吧？就那一天晚上，其实，在警车上面我就想说，哇哦，我怎么一下子就沦落到这个地方，好像就是说有可能被判刑那种感觉，你知道吧？我是已经被压到那个面包车上面了，对。然后的话，其实我就看到，其实是开车的一个人，他应该是辅警吧，开始在这种嘲讽你吧，就是说，哎，你们这些人吃饱了，这么袁隆平把你们喂饱，你们为什么出来上街？我觉得我心态也有变化，就是说我被抓了之后，我的这种心理防线，我觉得我就被击穿了，在游行啊或者示威的过程当中，我还感觉说，我还挺勇敢的啊！真正被拳打脚踢过后吧，被抓到那个面包车过后呢，感觉自己的一下子心情就会非常失落，不知道何去何从，有可能说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判刑啊，或者怎么样，就完全前途未卜的感觉。
他们会故意先去抓捕一些身材比较瘦小的女性，然后会用一些很屈辱的方式，就比如说把你裙子掀了，然后把你摁在地上这种方式。对，然后他们的就是审问的过程也是会，就是言语上会有一些，比如说我有一位，但是这还是在讲我朋友的事情，就是我有一位朋友，他是性少数群体，然后警察在审讯他们的过程中，或者说在抓捕他们的过程中，会用大量的这种歧视性的词语。 当时是有一些人是在抗议现场被抓，然后有一些人就是会回到他们的住所或者是学校里边被所谓的秋后算账。然后当时我也会有一些预感，因为当时我因为一些事情提早离开了抗议现场，然后所以当时我是没有立刻被抓捕的。但是我当时回到我的住处之后，我就会发现我的朋友们联系不上了。然后第二天凌晨的时候，手机的朋友圈出现了大量的寻人启事。然后我当时是知道肯定是出事了，然后当时我意识到我被抓之后，就是我有被抓的风险之后，我会把我的一些重要设备托付给我的其他的没有风险的朋友，然后会把一些重要资料清空，然后也会做一些准备，然后会跟别人说，就比如说我的身份证号是多少，然后我父母朋友的联系方式是多少，然后。我不会，就是我不会，所谓我不会认罪这样的，就是所谓托付的话嘛。然后在这之前，我想的是，我并不是第一次核查，因为在这之前我也有在学校范围内反抗防疫政策，被这种约谈啊，被社区啊，甚至是被公安部门这种约谈的经历。然后我当时不知道他们能做到什么程度，因为互联网上已经出现了警察当街打人的视频，然后。但是我想的就是那又咋样，那我能一张机票掏出国，当然当天晚上我确实是有朋友一张机票直接掏出国了，但我又没那个钱，然后我就想那就走一步看一步了。
两位受访者均表示家人并不支持他们的做法。
当时我出来之后，我爸爸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是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他说你知道吗，你做的这一切都没有意义。我觉得这句话非常有伤到我。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没有办法跟你的孩子站在一起去给他一些勇气或者至少是精神上的力量的话，就是我觉得其实就是某种伤害。而且我会觉得当时那一刻我就是觉得我靠，这个政权成功了，就是他们可能要的就是这样一个效果。他们不是说一定要他们给我说哎呀那共产党对你这么好啊，这个防疫政策多么的英明，你不可以做这件事情，不用啊，他就告诉我这一切都没有意义就完事了，这就足够打击我了。
我父母的话就说，他们就是说让我不要再去想这事，忘记这件事，以后也不要去参与到这些事里边。对，但是其实在我内心里面，我觉得说白纸运动这个事还是我在卷入到一个大事件里边，这个事的话就说我很难忘记，因为就是在一个时代的一个洪流当中吧，对，我被卷进去了，我参与了，我做了一件事儿。如果说再有第二次机会让我再次面临选择，我是不是要参与的话，我是不是要参与白纸运动，我觉得我估计还会参与。
白纸运动一年后，何丽妍来到澳大利亚继续学业，她认为白纸运动是她人生的转折点。而 Jackie 在澳大利亚生活一年后已前往美国继续学业。
我还记得当时我参加了白纸运动之后，然后我有个同学就平时完全看不出来，然后他给我发了一条微信，他说对不起，我一直都想成为你这种人，但是我没有勇气。就是当时我会觉得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幸运的人，因为我当时走上那条路喊出那些口号，或者说在校园里举起白纸的时候，我内心是非常舒服的，我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有人说白纸运动是1989年之后中国第一场大规模的这个血运啊，或者甚至说是社会运动，然后我觉得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就是它给一个被压制得很死的社会重新提供了一种 OK 反抗有可能，你们要警惕，你们治下的公民并不是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只知道服从的，就是发挥中国人忍耐的特长的这样一群东西。但是我仍然认为它是一个比较有正面作用的，因为在2022年之前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这样的可能性。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何丽妍和 Jackie 均为化名。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